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很快将满25周年，海内外各界呢正在酝酿一年一度的旧话重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呢期待系列的事件呢将会淡出人们的记忆。不过呢，人权组织、当年的抗议领导者和学者等都无法让昔日的旧照片褪色，他们继续从各种角度敦促政府还原历史，承认打压学生运动的错误，并且就此公开道歉。那么中国政府将如何梳理这段无法被遗忘的历史呢？呐喊抗争的各界人士将如何守护昨天的亡灵？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今天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请锁定收看。
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参加讨论。一位是在我们纽约演播室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俊涛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还有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还有在Skype 上面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所以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的讨论，发表您对六四25周年还有柴玲公开信的看法。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王俊涛先生啊，俊涛呢，您是这个置身其中的非常应该说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首先我想问问的，今年是25周年，那么您所知道的就是各界呢正在发起哪一些纪念六四的活动？
对，就像以往逢五逢十，六四的纪念活动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高潮一样。今年呢，实际上这个纪念活动从去年就开始筹备。今年的活动呢，我觉得有两个特殊背景。第一个特殊背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在近些年的执政呢，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抗。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特别是80后和90后，在最近两年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包括现在呼之欲出的周永康事件的刺激下呢，迅速在政治上觉醒，那么成了今年六四纪念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另一方面呢，共产党在换届选举之后产生了新的领导人，习李体制，现实上是习近平的体制。那么这个体制开始人们对他抱期望，在他国内的内政和外交上一系列措施上使人们开始对他产生失望。这两件事都使得呢，今年的六四活动不仅仅是纪念25年前死去的亡灵，想讨还25年前失去的正义，而且是把25年前那样一场镇压所造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后果与现在的中国存在的问题相联系。所以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会有许多的新的内容。那么就我所知呢，今年在全球范围内呢，在去年王丹先生和我们号召呢要进行天下围城活动，要在今年的六四在中国的这个政府驻外的机构面前呢进行抗议活动，各种抗议活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反响。同时呢，天下围城活动呢，在海外几十个民运组织和社会团体联合发起，在5月31号进行这个网络上的这种讨论大会，就持续6个小时。另一方面呢，据我所知，在华盛顿6月1号和2号，在纽约的6月3号，都会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通过研讨会，通过这个公祭活动，还有通过其他的一些集会活动，这个纪念六四。
是，那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哦，就是说我们刚才听到那个王俊涛先生讲了，说今年有这么多的活动，那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因为这六四而起的。那么六四当年呢，除了激发许多人的这个民主意识之外呢，也激发很多民主追为中国民主化的组织的成立哦。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组织在目前我们在台面上还继续有在看到活动，并且也组织了刚才王俊涛博士所介绍的那些活动呢？
是，你刚才说到了个关于六四之后出现的一些组织和六四有关的，我们如果是很多很多了，但是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像我们不说是政治上的严密的组织，但是在中国国内不可能有这种，但是有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这是非常非常的在全世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的，而且它代表了六四亡灵、六四的家属，代表了整个的六四的要求平反昭雪，要求追溯正义，要求真相等等。这个是在中国国内有天安门母亲，例如在香港成立了智联会，几十年来25年来一直持续不断的推动六四的纪念活动，每年的维园广场的烛光晚会也是非常壮观的一个项目。 今年还有，当然六四之后又成立了各种政治组织，当然直接和六四有关系的就是当年刚刚六四过后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后来又发展了很多组织。同时像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就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也是六四以后因应这个事件而成立的，同时还有其他的重要的一些组织。我还补充一点，王金发先生刚才说了很多天下为政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动，另外还有在湾区，在旧金山还要成立关于复校，六四当年有一个天安门民主大学，六月一号正式复校，就是因应二十五周年，把天安门民主大学重新建立起来，要有一个公开的开学典礼，这些都是六四的纪念活动。
是，谢谢陈维先生。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天安门母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六四之后所这个产生的一个民主组织哦。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这么多的纪念活动之外呢，柴玲也在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的前夕发表了公开信给天安门的母亲丁子霖。那么柴玲呢，在他的信当中，首先是称赞丁子霖说，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的勇气与工作，献上他衷心的敬意。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是呢，柴玲在信中也说了，饶恕并不是忘记，也不是背叛，而是邀请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帮助我们速速找回公义。作为当时的学生来说，我们不用游行示威，因为只要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改变中国，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针对这个柴玲这封公开信呢，丁子霖昨天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对他的公开信做出了以下的回应，让我们来看看丁子霖怎么说的。
把他这个给我们的公开信，我会带到北京给其他母亲们看，让他们了解其人就足够了。说实在的，对这种人，是因为不管他怎么辩解，起码这个话他是说了，而且期待就是流血也是说的，但是他说不是他首创，是从李璐那听来的，这也没出乎我意料，本来就是他们反对撤出广场，所有的话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不必再为他费什么口舌了。我的生命有限，精力有限，我需要我做的事情还很多。大家经过八九那么多的人，全世界都看着，由大家来指评吧。
而针对丁子霖的回应呢，柴玲他也有自己的说法，让我们来看看柴玲怎么说。
流血当然绝对不是要故意制造流血事件了，也不是让别人去流血。我们那个当时认为的或者以为的，就是说他就是会把学生领袖抓起来，把大家其他人拿棍子打一些，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根本就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屠杀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些话已经说清楚了，丁子母亲一时还没有完全接受，我也完全能理解。我会继续爱他，为他祷告。确实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也很惭愧，觉得一直没有就是爱护他足够，对，也是继续为他祝福，因为其他的天安门的母亲。
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呢，张伯树先生，想请你解读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刚才这个信呢，就牵涉到用通过这个宗教的方式呢来解决这个政治的问题。那么您想请您问一问，就是说，这个政治和宗教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可不可以通过宗教的途径来真的解决政治上的这个问题呢？争议呢？
我这么看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柴玲啊，作为当年的这个六四学运当中的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来到美国，后来的话呢又皈依了基督教，因此他现在的话呢表达的这些观点啊，这个不管是给天安门母亲的写的信啊，还是他过去是吧表达过的一些观点啊，那么像这个宽恕这个当年的这些个天安门的镇压者，这些东西的话呢，是他个人的一种表达啊，是他的观点，或者说一个基督徒是吧，他对这样一些个问题的一种表达。这种事情上面的话呢，当然我们不能够这个苛求是吧，或者说的话呢，我们在这问题上应该尊重是吧这个柴玲的这种认知是吧，应该尊重他的这个宗教上的这个情感。但是话说回来是吧，那么就天安门事件这种事情来讲，我们站在一个这个非基督徒的立场上来看，或者说的话呢，从一般的这个学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不像柴玲所想象的这样一种简单是吧。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 这个丁子霖老师是吧，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表达的那种由衷的那种痛切那种情感是吧。那么他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他在这个过去25年前的这场镇压当中失去了自己的爱子是吧，而且的话还涉及到时间过了这么长是吧，那么这样一场这个涉及当代中国当代史的巨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是吧这个讨回正义，也还没有讨回公道，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个教课教书啊，那么我的这个班上的话呢，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的这门课的话呢就叫这个当代中国政治学生应该了解的12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六四啊。那么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们很多20几岁的孩子是吧，来自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接受了这个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他们对六四的情况说老实话了解的太少，太可怜了，很多事情他们真是不知道是吧。那么到了美国以后的话呢，当然他们开始了解一些新的信息，也看了一些个资料是吧，但是即便如此的话呢，要这个要调整他自己过去长期在党国体制下接受的那套东西，形成的那种认知，形成的那套思路是吧，也还是一个很困难的很艰巨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在讲课当中是深有体会的是吧。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哇，我们不能够回避的历史是吧，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让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是吧。当然同时我们也应该呼吁当政者要敢于正视历史，要勇于纠正错误是吧。我想的话呢，包括军涛先生，包括我们海内外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努力是吧，那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推进这件事情早日能够有一个公正的解决，早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是吧。那么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这个今年25年的话呢，大家在做这些事情是吧，它的意义都在这个地方是吧。还是那句话，对柴玲的话呢，不管他的观点是什么，他作为一个个人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对他的观点的话呢，这个可以抱一种这个尊重是吧。但是的话呢，我个人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是吧。我认为
谢张博士教授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王军涛先生啊，因为我们知道您跟柴玲也是这个朋友的关系，那么柴玲的信当中呢有几段让人家比较引起争议的说法，例如说他说政府下令不许游行示威，虽然违反宪法，但是并不违反上帝，所以那时候我就应该要遵从政府的命令，劝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绝食，不要在广场，但是要在宿舍里或校园里迫切祷告。那么他也说呢，六四屠杀直到今天的逼迫加速了人们认识基督的过程，导致中国今天有1亿多的基督信徒。那所以这些话会比较引起一些可能对这个基督教不是很了解的人，或者对柴玲不是很了解的人的一些这个反感或者反弹。那您自己本身对于柴玲发表这幅公开信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实际上从柴玲和1980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开始联系在一起之后，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让这个世界吃惊。那就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每一次亮相呢，我都不大能够接受他的观点。虽然呢，我也像王丹、像刚才博树先生说的、像奎德先生一样，我们尊重他的选择。而且呢，我个人也觉得呢，在这个事件中，不论他后来承担了什么，他其实他整个的心灵一直被这个世界的这种沉重的历史重负给压得他其实是这个不能正常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我的感受。那我觉得呢，这个他刚才这两段话中间呢，第一段话呢，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个就我在研究，在哥伦比亚我研究比较政治转型，在政治最早发生民主革命和宪政革命的国家，都是在基督教的世界发生的这种革命。而在基督教世界中发生这种革命呢，在革命的过程中，人们不仅上街游行示威，甚至拿起了枪，像包括我们说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是采取了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呢，在这些国家建立的宪政民主体制之后，都是确保公民的通过游行示威来表达政治诉求。在某种意义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柴玲不能代神去宣布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他应当呢更多的去考虑在个人的良心上去如何去修复自己和上帝破裂的关系。但是第二段话呢，我同意，就是说在1980年这场大屠杀之前发生之前的时候呢，80年代的中国人更愿意通过世俗世界中怎么改变自己的制度文化，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来 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但是那场屠杀发生之后呢，使人们在政治上产生一种挫折感；另一方使人们呢，在精神领域中呢，去寻求更多的这种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自由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开始反思，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化这么长时间，100多年呢，遇到这么多的挫折？那么提出来了呢，基督教也许缺乏基督教和宗教信仰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对，但是呢，即使在这样一批信教的，比如从阮志明到张伯礼，一直到国内大量的信教的这批基督徒，包括天安门广场上的很多学生，后来他们转为了基督徒之后，主流性的看法呢，我觉得还不是像柴玲所想的那样，说是要宽恕这个屠杀者，那么宽恕这个独裁者，或者是呢说要遵从神的旨意，不再上街游行了。恰恰相反，他们主流是在想说，我们在实现民主自由的过程中，上帝给我们的帮助应该是给我们更多的勇气，让我们有一种这个更好的一种文化条件来建构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那么另一方面，走上街去表达我们的诉求，包括表达我们的良心诉求、信仰自由，在街头上，在各个地方坚守对上帝的信仰，这个呢，我觉得是主流。
嗯，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陈奎德先生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你也看到像柴玲这个现象，有代表着当年的这个民主派人士呢，在六四之后呢，他们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甚至有派别的这个分裂。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
我觉得大家都是人，人就是人，他是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尤其是这个长期的发展，所以这个分裂是正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在历史上来看，你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包括像流亡海外的，例如像过前共产国家古巴的流亡者或者其他流亡者，和过去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时候，也是海外的各种各样的分裂，这个是正常人性的现象。但是他们在真正的共同的最基层的共识上，还是有一致的看法的。就柴玲的事情，我想再说两句话，就是说柴玲那个信，我知道，我也接触过柴玲好多次，他被这个事件压得很重，他一直想解脱，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你发表这封信的说法，包括前几次的说法，并不是解脱你这个心灵的办法。实际上大家知道你当时做的事情，如果是说了哪些话，你现在说是因为不当时是听了李路的话才说的，但是我们要首先要说一句，柴玲，你当时是成年人，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任。不管你听了其他人的话，但是你把这句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了，就是你的责任，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不要去推诿，要反省。就是说他虽然是基督徒，我觉得基督徒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用一个基督徒的神的语言来对世俗的其他的，包括丁子霖女士等等，来说一套基督徒的话，我觉得这一点这里还要特别清楚一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你我们作为基督徒，你有自己的个人信仰，这是个人的事情，你怎么解释都可以，但是作为公共事件，我们大家有公共的准则，大家有公共讨论的，最后出现一些是非，而不是说是我个人心里认为神应该是这样，我就独断的代表了神，而且要广布天下，要对别人要强制要认同我的说法，这种不是一种非常的正常的基督徒的说法。所以就最好还是谦卑的返回自身，说了什么事情放下，承认错误，承认说错了，放下这个担子，然后站起来继续的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办法，而不是说是要否认有些东西，就千方百计要把有些抹掉，这个是对自己反而是越来越重的负担。
谢谢各位先分析。那最后我们请这个在纽约的王军涛先生给我们做最后的1分钟的总结哦，就说时间过去25周年了，在这么多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组织推动之下呢，您觉得说在六四这方面的平反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那么中共之后呢，是不是有可能会公开的来解决或平反六四问题呢？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呢，在1989年这场大屠杀发生之后呢，坚守中国良知人们一直持之以恒的在为六四失去的正义而呼喊，那么希望讨还这段正义，实际上就是天安门母亲概括的，一个是真相，一个是赔偿，还有一个就是呢，希望在今后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防止发生这种悲剧。这样的一个诉求曾经在20世纪的90年代的后期到21世纪的头十年的前期呢，08年以前呢，这个声音呢确实变得比较微弱，但在08年以后，随着六四屠杀建立的这种高压维稳的这种 体制暴露出来的腐败暴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人们呢开始认识到呢六四所扼杀的正义会给不仅仅实际上是影响了言论自由和人的这种政治权利还有人的尊严，而且对于人们的老百姓的普通的日常生活在发展中的公平机会和公平的分享发展果实呢也有很大的损害。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六四很快会得到公平的解决，但不是在共产党这个制度架构中，而在新的宪政民主革命中解决。
好的，谢谢王军涛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六四二十五周年以及柴玲引发争议的公开性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王军涛先生、陈奎德先生还有张博树教授参加今天的讨论。稍后我们节目视频也将上传到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欢迎大家上去留言。我们的 Facebook 网址是 facebook.com/voio， 我们 Twitter 网址是 twitter.com/voio。
好的，明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将讨论三个问题，包括呢宋林案与中纪委扩权、奥巴马亚洲行以及柴玲的信所引发的争议。欢迎您收看，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伴您度过了美好的夜晚。我是宇宙，再会。
我是黄阿义，明天再见。